诸位大德，我们今天开始来研究这一卷贪同契啊。这一卷贪同契是那个禅宗南岳石头西迁和尚，他在开悟的时候啊，把他自己悟入佛知佛见啊，通达宇宙万法的实相境界，用这个五言诗词啊，把它表达出来，一共有44句，只有220个字啊，就40字句220字。虽然他文字很少，比心经还要少，但是啊，他把佛法的玄妙的意旨，我们所讲的意在言外，诸佛庙里意在言外，都在这个220个字里面啊，都发挥的淋漓尽致，可以说是啊，把石头和尚他开悟的境界，那开悟的境界非常欢喜，像佛陀开悟的时候到天上讲华严经一样啊，把他自己的证悟境界讲给这个寂外菩萨听啊。石头西迁和尚开悟的时候就写了这一部论著，听说他开悟的时候啊，是读这个他是读造论啊，读到这个会万物为己处，这个时候他豁然大悟啊，大彻大悟，就写了这一部参同契。可是这部参同契的理是非常的深，非常的玄啊，实在非墨学所能够来这里研讨来演讲的，实在不够资格啊。所以墨学就如同瞎子摸象一样啊，瞎子摸象，当他没有办法摸出整个象的轮廓，那摸到肚子嘛，就说象嘛是像个鼓一样圆圆大大的，当摸到这个腿的时候啊，就说这个象嘛像个水桶圆圆啊，当摸到鼻子的时候，就象的这个象嘛是像个橡皮管长长的。所以墨学啊就把它加上了3个字，本来就是参同契啊，我来研究这个啊，我们来研讨这一部就叫参同契摸象记啊。如果我们在研讨的过程中啊，如果啊或许所表达的地方令诸位有疑惑啊，或者是诸位大德对这一部有更深入的体会的时候，希望啊你们能够啊来为我点破啊，同时如果大家有疑惑的时候，也希望大家可以在下课以后提出来研讨啊。这一部我已经说了，它虽然只有220个字啊，五言诗句44句220个字，但是它已经把佛法的玄要表露无遗，同时呢它也把当时南北二宗啊，南北二宗互相排斥的弊病也在这里通通把它煮出来。他说这是错误的，叫大家了解禅只有一宗，不是有南北二宗啊。这个道理我们在六祖坛经潮汐原版南顿比见品里面，六祖大师也已经有做了更详细的开示啊，但是在本章里面也有讲到有关这个地方的这个文句啊。那我们首先来介绍参同契，参同契这3个字是什么意思啊？当然是参同契这3个字很简单啊，只有3个字。在这3个字它有2种代表的意义，一种是代表离体，一种是直截了当从这个文字上来了解啊，参同契是什么意思啊。因为本经是讲心华，你看 禅宗是直指人心，渐进成佛的这个心法。所以我们就先来解说这参同系这三个字表离题的这方面。参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？参就是参差不同。参，你看我们这个世界啊，我们这个宇宙，我们这个世界，宇宙也好，世界也好啊，在我们的眼光，在我们的六根一展现出来，你看到这个世界是怎么样？有好有坏，有是有非，有善有恶，有啊，有好人有坏人，有男人有女人，有各种动物，有金银财宝啊，有各种植物，各种植物里面啊，还有哪一种植物比较珍贵啊？像我听说，有一种兰叫做啊胆魔兰，啊，它只有两个叶子就可以卖400万台币，对不对？那你看看那个芦苇花啊，对不对？那个芦苇花，那个一大把在山林中没有人要，对不对？谁要去拔那个芦苇花呢？对不对？芦苇花是光芒啊，现在白冰冰都唱那个广芒花是吧？那个就一文不值了。你看，光植物就这么多的差别，动物也一样，人也一样，有富贵有贫穷啊，有漂亮的，有丑陋的，有这个高贵的，有低贱的，有好人有坏人，各种差别都有啊。所以统括这个世界，真的啊，有情众生，无情众生，有情众生的种类有非常多，无情众生又可分为啊动物，有分的植物跟矿物，植物跟矿物又分为非常多，这个种类实在太多了。你把这个名词啊，想都想不尽，而且呢，新的东西又一直出来。哈，那一天报纸登出来，有一个人抓掉一条鱼，哈，很奇怪，相片都照出来了，啊，那条鱼，那个长相从来就没看过，啊，照片照出来还有点像人的样子的，对不对？还有点像长人的样子，啊，脸嘛是像人的样子，好像又有这个。在他的身上还有一条尾巴，你看，所以新的这个动物不断的在那里变现，所以宇宙万法生如妄下，无穷无尽，去说都说不尽，这是贪，贪贪差不同啊！我们就是活在这个贪差不同的世界里面，这贪差不同从哪里来的？从我们的四心分别心而来呀、啊。我们的执着，我们的分别而来啊！如果当你的心念停止，前后断际，这个参差不同就变成同了。所以同就是表离体，有这么多啊，世间万事万物离体只有一个是同啊！你看《心经》里面告诉我们：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我们常常讲啊，最简单的，我们从颜色来讲，我们眼前你看这里的叶子是绿色的啊，花是黄的，也有红的。诸位，这个色有没有真的色呢？诸位，如果论这个我们眼前这一盘花的色啊，它不知道什么色，为什么呢？它只不过是把光线反射出来而已，对不对？当光线投射在这个花的上面，它把所有的光线都吸收了，把黄的吐出来，我们就说它是黄色，其实它的本体什么颜色，我们都没有办法知道啊，我们都不晓得它什么颜色啊。你也许说这是黑色吧，那又错了。为什么？它把所有的光线通通吸收进去的时候，不吐出来，它就变成黑色了。所以一切颜色的当体不晓得是什么颜色，从我们眼见的色都是这个样子，所以这个哈五颜六色根本就不晓得是什么颜色了。那我们来论论物质，物质，你看现在科学家证明了，哈，以前佛陀说，任何东西都可以把它一直分，一直分，一直分，分到最后变成了这个牛毛尘，牛毛尘就是那个微尘可以粘在那个牛毛的脚尖上，再把这个牛毛尘分成七份，七分之一叫羊毛尘，再把这七分之一的羊毛尘再把它分成七份，每一份就叫兔毛尘，再把这兔毛尘 分成七份，哎，就叫做水尘。这个水，这个粉微尘在水的分子中钻来钻去，它不会被水所碰湿掉。那再把这个水尘再分成七份，就叫做金尘。这个金尘它可以穿透金石，大概是现在什么伽马射线、阿玛射线之类的啊，它可以穿透金属，金属对它无可奈何的。然后再把这个金尘再把它分成七份，每一份就叫做微尘。你看佛经里面讲微尘，不是我们说掉在地上的微尘了，是可以在金属里面穿来穿去。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种细菌叫做滤过性病毒，它可以穿过瓷器，你看它已经很细了，这个金尘它可以穿过金属，这么小的七分之一叫做微尘。再把这个微尘分析到最后就叫灵犀尘，接近虚空了，如同我们现在所讲的就能嘛，能源嘛，能嘛。所以你看一切万物统归到最后就是一个能源所变现。能是什么？现在科学家证明了，能不过是波动而已啊。所以现在宇宙家啊，就科学家他说宇宙间没有物质，就是能源的聚散而已啊。所以你看当我们核子分裂会产生大很大的威力，它是能物质变化成能源，但能源聚集的时候它又可以变成物质。所以你看我们眼前这么多不同的物质，形形色色的物质，就是那个能源所变现的，能源的聚合随着因缘不同变现出种种差别的形象，它毕竟到最后就是灵犀尘那个能源而已啊，它变现这么多的相啊。那这么多的相，我们为什么会个个给它安眠，生了妄想种种执着分别呢？是因为我们的心的里面的种子啊，我们心的种子啊，我们从小学到现在啊，父母亲教我们，老师教我们，社会教我们，这个叫桌子，这个叫椅子，这个叫花，这个叫什么，这个叫什么，都告诉我们这些事项。事项本来没有意义的，但是我们学了以后却把它执着，它就是真的了。好了，眼前的境界就变成真的。所以啊，你就觉得啊，这个钻石非常宝贵。其实在我的眼光来看，钻石跟水晶呢、啊，我还不会分别，不晓得到底不同在什么地方。人家拿有一次有一个人挂一个钻戒好大，说你猜我、哦、这个钻戒有多卡几颗了？我说大概有好几颗了吧。他说有五颗啦，五颗啦。我说哇，那不得了啊，那你挂在手上不怕指头断了吗？指头断了还算是不幸中的大幸呢，万一手断了怎么办？对不对？五克拉的钻戒挂在手上啊，那几百万的价值啊，对不对？好几百万，将如果现在大概我看你将近1000万了、啊、很危险啊。他说没有啦，还不到5000块。我说这个钻石怎么不到5000块？说苏联钻，你看了苏联钻就没有价值了，苏联钻跟我们钻石又有什么差别呢？对不对？我真的看不懂，就是你执着这个蓝灰的钻特别价值，对不对？它就有价值的。所以价值是存在每一个人的心里，不是存在物质啊。所以当你了解这个事实状况，外面的物质的气世间是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至于这些形形色色的差别相，是你内心心意识的显现啊，根本不是真的、啊、是你以为这个就是对的，如这个是好，这个是坏，如是而已啊。啊，所以当初我们文明的人觉得钻石很价值，南非的人他拿钻石跟我们换饼干、换糖果、换火柴、换什么东西，换这个，他喜欢这个，因为什么？他缺乏这个。所以世间真的有好有坏吗？没有。你把这个事实通达了，这个道理通达了以后，你就知道哦，原来在参差不同中间本来是同的、啊、所以这是参差不同，当下就是同啊。所以一切万法无有差别啊，所以四法平等无有高下，没有什么差别高下，是你自起自心分别自心相而已。当你进入这个境界，整个法界就是一法之所应，整个法界就是一法，万法归于一。这个一，哎呀，没有办法讲啊， 如果你讲，那就变成二了，因为一有一就有二了嘛，对不对？一跟你是一个对立嘛，所以禅宗大德都叫我们参华头参，万法归一，一归何处啊？要你参，其实一归何处也没办法讲啊，讲出来有所归啊，所以真正你参透的人呐、啊，啊，我就是祖师大德告诉我们，什么万法原不动。万法就是离体呀、啊，万法就是实相离体呀、啊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呐、啊。这个就是同《心经》所说的一切法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呐、啊。所以参差不同，里面有这个同在里头。同就是表离体，所以参同不二，参差不同，跟同不一不异不二，这就契合了。从境界中。契合了，从世间四相中见到离体了，契会了。可是契合了以后，不能还说是我已经看到离体了。诸位，这还不契呀、啊？你把它转境界而已，你还是有一法在呀、啊。所以你说哦，这个世界上参差都不同，我已经看同了，已经把它看成一了，我已经在任何境界都看成一了，契不契？不气呀、啊，真正气的时候是连一也不存在啦，啊，对不对？你看到万法原不动，它本来就是这样，法而如是，这个气了，事理不二的境界，这个气了。所以你当证入参，就是同，同就是参，离了这些名相以后，就叫做气呀、啊，气会实相，真正气合啦。参同系统离体表述就是证入佛知佛见啊，我在这里我举一个公案啊，我举个公案，这个楚前禅师啊，他还没有开悟以前，他曾经参过次山华祖，次山华祖叫他们参，他们没有参啊，参了好久，参了好几天，次山华祖啊、他知道这个楚前禅师根性不错，他就问他这个出参啊，他就问这个出参法，就问这个楚前，他说出前啊，这个华严法华经叫成佛的法华，在我们佛学上啊，在我们佛法上叫成佛的法华，开智慧的楞严，成佛的法华。那法华经里面讲开示悟入佛之见这四个字啊，有很多祖师大德都讲过了啊，也都有各种不同的著作，你们不要依古代祖师大德的讲法跟古代祖师大德的著作，你不要依他，你直接从你自己心性里面讲出开示悟入是什么一个境界啊，不落意识的直接就把像参同系这里，你取自你内心的正量，你内心气会真理的这个相讲出来，哎、嗯、哦，这一下啊，这个楚前禅师愣住了，为什么？叫他从文字上来想，他可以想得出来，从他心里来讲，糟糕了，他没悟，哎，所以这个树山华祖啊，啊，他就这个，就说啊，像你们这样参禅的、啊，他就说像你们这样参禅、啊，参到何年何月呀、啊？哈、啊，用功吧，啊，那这个楚前禅师跟大众呢，他就觉得很啊，自己觉得很惭愧，精进了、啊，不吃不睡，精进了、啊，用功了、啊，啊，然后维诺的经过。经进了一段时间以后，维诺啊，一炷香结束的时候打响板，打一下，哎，他忽然悟了，他就跑去找出参这个法主说：“我有所体会。”他说：“好，这个开示悟入这四个字，你怎么说呢？起住你自己内心的智慧。”他说：“开出本有，本来有的啊。”好，点点头。那是怎么说呢？是事次本无， 本来没有的，自是本无。好，点点头。那什么是物呢？物无有无，物无有跟无两边都没有了，两端不着，中道不存，物无有无，物无有无，然后好，再点点头。那什么是入呢？他入出无碍，哎，还可以，不完全。然后他记得又点另外一位，也是那个智慧很高的，公信很厉的，那一位叫做夜霞禅师。他说：“夜霞，你讲讲看。”哦，他说啊，我就借师兄的这几句话，借楚禅师这个楚全出山的这几句话，就用这几句话。他说：“好吧，你就说吧。”就夜霞禅师他就讲：“开出本有是离法界，诸位，本有的离法界，也就是同的这一部分呢，离有离法界，言说不可及呀、啊，本有实相本有啊。可是我们每一个人都看不到啊，对不对？我们看的都是差别相啊，桌子就是桌子，椅子就是椅子啊，这眼镜就是眼镜啊，黄金跟石头完全不一样啊。”你看不到他一样的一面嘛，你看不到离体，离名字相，离言说相，离心言相，这个真实的相的离体我们看不见，佛帮我们指出来。所以开出本有是离法界啊。那什么是事呢？事出本无是事法界。哎，你看我们现在眼看的身罗妄想这些事相是没有啊，是你的心言相啊，你自己打妄想想出来的嘛，你攀缘心想出来的嘛，他根本没有好，没有这个是非善恶好坏的这些差别相嘛，是你自己心里的执着嘛，你自己心里业识种子借着你眼耳鼻舌身意显现出来的假象嘛，像电影上的那个荧幕的内容是透过胶卷显现出来的嘛，我们那个胶卷是我们八字田中的种子嘛。哎，所以他说事出本无是事法界，眼前这个境界的事法界，这本来没有，是因为你一念无明感得的而有的、他讲的就更圆满了。他说那么什么是物呢？他说物无有无是理事无碍法界呀、理事无碍法界，物无有无，对不对？有跟无是一样的，非有非无，一切境界当即非有非无，理事无碍，那就是参同啊。但是你还有一点点的这个缘跟如相啊，还有点缘理事啊，物无有无是理事法界，理事无碍法界呀、没有障碍嘛。但是你还有一点点什么缘真如。当你物无有无是理事无碍，你还有存一丝丝的觉观，理事的觉观，一丝丝一丝丝而已，这个在我们四种禅里面叫圆真如禅啊。哦，他又在问那什么是入呢？什么是开示悟入入佛之见呢？他说是入出无碍是世事无碍法界。什么叫做世事无碍法界？就一真法界，这里面既不存事也不存理啊，理事双亡，圆融无碍，心里了无所得啊，也就是像那个楞严经里面所说的圆满菩提归无所得啊，连悟境都不可得啊，像心经里面所说的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埵，这个时候入出无碍是世事无碍法界。你这个无畏僧人在你的六根门头出入怎么出入的一点障碍都没有，得到真正大解脱啊，步入实相法身，具足一体三真佛啊，所以是一真法界。哦，这个讲得太圆满了，所以树山法师非常的欢喜。哎呀，这两位徒弟可以说是善根立智啊，不用这样来比喻啊，参同气就是这样啊。你了解四处本有是离法界，你要了解它是相同的，四处本无是四法界本来没有啊。这个物无有无是开始气会的，开始气的气，同意不二啊，空有不二啊，是理事 无碍法界，等到你这个悟净舍得干干净净，连劫光都放下来了，就入于出入无碍，是世事无碍法界呀、啊，就真正叫做参同契的这三个字的境界呀、啊。我这样说明，大家明白吧？所以这三个字，就这么字三个字，又包括了这么深的含义在啊，在参玄啊。那所以你看，他可以说这三个字已经把诸佛如来的要理，哈，都讲出来了。那从这三个字里面，他有直接表示，哈，从这个文字上直接表达这个文字相的意义。也告诉我们，我们参大家共同要契会如来智慧的啊，契会真如了，何必分两别二宗呢？在那里争呢、啊？争到最后大家不能开悟，有什么用啊？所以这个参同契又有它从文字上直接来注解啊，大家就比较容易明白啊。参这个字啊，也叫做参学。我们常常讲参学、参就、参行，有这个意思啊。比如说禅宗的修行人，他坐禅啊，其他叫做坐禅，禅宗里面不叫做坐禅，叫做参禅，他叫参禅。你看参禅面壁嘛，对不对啊？参禅面壁的叫做参禅，不叫做坐禅。因为如果你坐死了，变成像冷水泡石头，坐在那里打瞌睡了，那个就没有意义了。禅宗叫你参，提起正念，提起正念啊，参话头，提起正念。如果你这个正念不提的话，你就是一念明明白白、清清楚楚。你要等到何时的机缘，才能够把这个能所对待之相去掉啊？你看，你能够做静坐做到了啊。一念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就能见所见都在嘛。你要在什么机缘才能够能见所见豁然顿脱呢？唯有参话头，提起一个疑情，参专这个疑情谁？所以他要提呀、啊，用一直的提呀、啊，谁？这个提的很吸引的，有心哦，不是没有心呢、哦，无心就糟了。提到最后，有一天碰到一个机缘，这么急的维系的东西断了，前后断际，好了，你就入于绝代了。你就看到哦，原来明心见性的事实真相是什么样，你的亲证这个经济。所以为什么禅宗不叫你坐禅，叫你参禅？因为坐啊，有的是坐到无想定去了，有的是坐到明白白的四禅八定里头去了，有的是坐到什么都不晓得了，啊，变成外道的邪定去了。这个坐靠不住啊，参提起正念，然后魔来魔展，佛来佛展，什么境界来都不理，他有这个意思在。这禅宗的参话陀，这个参坐禅，参禅的参也有这个意思在啊。所以你坐禅的时候也叫做参禅啊，有这个意思。所以在禅林里面啊，在禅宗的寺院里面，凡是集众大家在一起讲开示的啊，说教的，也就叫做参。那目的是叫你开悟，叫你参。或者是早上升坛啊，做早课啊，叫做早餐啊，不是吃饭的那个早餐，是餐学的这个餐。晚上诵那个念诵，这个时候称之为晚餐。然后在念诵前的坐禅也叫做坐餐啊。那没有固定时间，平时的说法开示的，叫做小餐啊。同时呢，禅门中凡是祖师大德讲开示，或者是为人家请法的众生，讲到最后一个结尾语，多用一个参，又叫你去参，多用一个这个参字。所以参又指着这个言外妙旨的意思啊。所以这个参字叫你参啊，诸佛妙理意在言外这个意思，所以我们叫做参玄啊，不思议境界，叫你参不思议的这个境界是什么？参。那同气呢？同大家共同了。你南中啊，顿华；北中神秀大师的剑法，大家参禅这么用功，舍掉了世间的五欲六尘啊，来这里干什么？不是在这争南别啊，不是在这争是非啊，对不对？ 大家要同气真如实相啊，大家都要证入佛知佛见啊，这这个真有什么用啊？诸位啊，所以为什么说这个参同气这三个字又在说明当时南别二宗啊，劝化南别二宗不要再争执了，争南争北没有意义啊，大家要共气实相要紧啊。所以你看，不要说是我们现代，哎，古代也一样啊。禅宗里面南宗跟北宗有争执啊，我们现在呢，禅禁密各种宗派，哎，互相都会有一点点言啊，有一点这种啊，互相都觉得我这个怎么样啊，我这个怎么样？啊，古代都有这个样子，何况是现在？这都是很遗憾的事啊！啊，你看啊，我们在修学的过程。我们要懂得，我们要亲证实相，我们精进用功啊，不迷世间的这种五欲六尘，目的就是要开悟啊。所以我们要精进用功，不要跟着大家啊，在这好、哦，不管是世间法也好，或者出世间法也好，不要在这里争高下，没有意义。要什么？修我们的清净心，修啊我们的慈悲心，修我们的平等心，这是最重要的。这才叫真正的参同气啊！我们把这参同气这三个字的意思啊，一个表法的，一个直截了当从这文字上依文解义来讲，都介绍完了。现在我们就来解说这参同气的作着啊，这个作着，这个作着是南岳石头西迁和尚所做的啊。我前面已经讲了。听说他是在读这个辟言录里面啊，所在读到这个这个造论啊，会万物为己处，他开悟了，他把他心得报告写出来，悟证的境界写出来啊。那石头南岳石头西迁和尚啊，你大家给他补一个西迁两个字，西是希望的西，迁是迁居啊，我们迁居对不对？迁居、啊、他的名字叫石头西迁和尚啊。等一下，我们再介绍为什么他又叫做石头和尚了 啊。我们待会儿再来介绍西迁和尚啊。他是广东省端州人，他可以说跟六祖大师同乡，都是广东人啊。他生在唐朝的时候。则天太后啊，这个时候他出生了，也就是在西元700年这个时候，他出生在广东省瑞州这个地方，端州这个地方啊。他俗姓姓陈，因为他住这个地方啊，非常的乡下，穷乡僻壤，很乡下，所以这些所住的地方，很多人都住在山洞里面，他的。邻居啊，他的故乡人呢、啊？啊，不是像我们现在住在公寓、住在楼房、住在都市里面，他不是，他们都住在山洞里面，都是穴居，可见他那个地方非常的落后。本来在中国古代是北方为重，南方我们就称之为满夷满的地方了啊。所以那个朝廷呢、啊，啊，如果是在朝廷做官呢、啊，换了法了，就被贬到了南方来，像六祖大师的父亲。一样被人陷害贬到南方来了，所以南方是比较落后了，他的家乡也是这样子，所以难免都比较迷信，那么信鬼神，所以信鬼神一定是杀生杀生的，所以他们是杀牛，把牛拿来祭神祭鬼神，牛血啦、啊、或酒啊，这样来祭鬼神啊。但是这个西迁和尚他少年的时候善根就很励志，他说这是不可以的，怎么可以拿这个生命的东西来祭鬼神呢？所以他就啊把这些寺院啊这些鬼神的寺庙把它毁了，回来以后如果人家在把牛绑在旁边呢 啊准备祭祀鬼神呢 啊他把那个鬼神的庙把它毁了，然后就把牛偷偷给他放了，把它放生了，对不对？那他们乡村的人呢、啊、很害怕，他说哎呦你这个年轻人啊不得了啊，对不对？你这样子的鬼神责备你啊，对不对？你将来 不晓得他不会怎么样啊、哎、他都不怕，对不对？他善根立志，他说我大慈大悲心地纯善，不怕这些 啊，就像我们常说的啊，夜间我们白日不做亏心事，夜间敲门心不惊的，他不怕的啊。所以他一看这样不是办法，所以他那时候他听到人家说，潮汐六祖大师，嚯、哦，是续活会命，是传弘忍大师的心法。他上升利息，虽然在家乡里面听不到佛法，但是他一心倾慕佛法，所以他十二岁他就跑到南华寺啊，也就是潮汐宝林寺，离他那个家乡并不远嘛，都在广东省嘛，所以他就拜六祖大师。六祖大师看了、这个人善根利器，所以就握住他的手，要不要做我的弟子啊？那十二岁小沙弥嘛，握住啊，那小孩子嘛，握住他的手，要不要做我的弟子啊？他说好好，我做你的弟子。所以啊，他就这样就做了六祖大师的弟子了。可是呢，做了三年，只有做三年，服侍他，服侍六祖大师，服侍三年，三年六祖大师圆寂了，六祖大师73岁圆寂了，所以他。他亲近六祖大师的时候，六祖大师70岁，他12岁是亲近他，那六祖他圆寂的时候，就跟他啊，他就很难过啊，就问六祖大师哈、说：“大师啊，你百年以后，你圆寂以后，我要是依此活人呐、我要是跟谁学呢、我要依此活人呐、六祖大师就告诉他：“寻师去，寻就是追寻的寻。”思就是思量的思啊，寻思去啊啊！因为在早期啊，有一个叫行思禅师，大家晓得行，普贤行愿品的行，思就是思量的思。行思禅师也是一个开悟的正者，他就求六祖大师印证啊，他见六祖大师啊，当何所悟，即不落阶级，我怎么修行，不必人的次第，直接了的成佛。六祖大师。啊，问他说你做什么来的，他说我圣地也不为，圣地既不为，若何阶级，他说圣地之不也，何阶级所有啊。六祖大师印证印啊，点头说如是如是。为什么他已经能够称性嘛，随顺缘觉，随顺法性，所以六祖大师为了印证，那印证以后啊，他留在六祖大师那里帮助六祖大师教学，但六祖大师教授他回去江西那一些地方续活会命，广传禅宗。对，这个时候啊，啊，他去亲近六祖大师的时候，行思禅师已经不在六祖大师的身边，他在江西省吉安县啊青莲山这个地方，所以他不晓得。所以当六祖大师跟他讲行思去以后，他行思，他以为在参行思去，行思他的思维啊，他还以为这个中间是什么什么玄理，对不对？所以在想，有一天，忽然醒悟了，人家跟他讲：“你有一个师兄啊，你还有一个入室的弟子啊，行思禅师不得了哦。”他豁然大悟，原来哦，我师父告诉我，行思记就是去找他哦。所以他29岁的时候，他就终于知道行思禅师在江西青莲山这个地方啊，所以他就日以千层的赶到了这个江西青莲山去拜访。青莲山行思禅师啊，行思禅师啊，行思禅师不得了啊！你看六祖大师，从六祖大师以后横传了啊，变成禅宗变成了五个宗派，大家晓得临济宗、维养宗、曹洞宗、云门宗、华严宗。这个怀远禅师啊，可以说是这个。怀远禅师也是六祖大师的入室弟子。怀远禅师他是临济宗跟归养宗的传灯祖师之一。那行思禅师，青莲行思禅师，他是这个曹洞宗、云门宗跟华严宗的传灯祖师之一。你想想看，他也是这个六祖大师的这个补处啊，六祖的大师的补处啊，也是可以说是祖师啊。那也算是七祖啊，所以他就去这个向他那边参学啊。他到了江西吉州青莲山的时候啊，啊，很恭敬的顶礼，顶礼完了以后，行思禅师就问他：“你从哪里来呢？”啊，我们一定说：“哎呀，我从什么地方来啊？”但是他知道 残疾，你看他的根性多厉害，二十九，那你从哪里来？他说我从潮汐来，啊，从六祖大师潮汐这个地方来的。行思禅师就问他，你拿什么东西来呢？诸位，这个意思啊，你拿什么东西来？你拿什么来呢？就跟六祖大师问怀然禅师一样，什么物怎么来？什么样的境界怎么来？你拿什么来呢？啊，你看，如果不是善根利智，实在是很难回答。这种回答都不落六意识，经过六意识的思量就错了。所以有人说，如果你书读了很多，哦，禅宗的经典书读了很多，你碰到了禅师，他跟你问两下，你就考住了。也许是一两句话，你可以对答如流；第三句、第四句，你就傻眼了。为什么他这个是不落地六意识的、啊、直截了当的回答了西迁和尚，他马上就讲未到潮汐也未成师啊。你看如果不懂的人拿什么来看到未到潮汐也未成师，好像牛头不对马嘴嘛，答非所问嘛。如果啊，在座各位你了解禅宗的心法，你就了解了拿什么来，这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啊，五蕴皆空，六尘非有啊，对不对啊？如果不悟这个道理的人，人家还我提苹果来了，对不对？是不是我拿礼物来了，来供佛了？他讲的很有道理，他说我未到潮汐也未成师啊，人人本具啊，身凡平等啊，就是我们这个清净本心呐、啊，拿什么来呀、啊？哈、啊，怎么来？他说得很清楚，我未到潮汐，我也没思过啊，我就这样来的。已经，你看，契机对答如流啊，啊，那行智禅师马上又问：那么离开潮汐做什么呢？那你未成师，那你离开潮汐做什么？他马上就说：不到潮汐，怎知不思 啊？对不对？我没有到潮汐，我怎么知道我这个东西没有失掉啊？怎么知道这四法平等，唯有高下了？这个如来的阿耨多罗三藐三不敌，没有失掉、啊。到潮汐我才知道啊！那你看他这么一打，打了完了以后，他马上反问行思禅师：“你想想看，我们被问的招架都来不及了，他还会问人家了？问行思禅师说：潮汐大师认识和尚吗？对不对？六祖大师认得你吗？对不对？”大家觉得奇怪呢，他是六祖大师的入室弟子，怎么会不认得呢？那他就问他，那行智禅师，他怎么回答？认也不对，不认也不对，你看怎么说呢？怎么说认得吗？如果回答的话，你们会怎么回答？包括我在内，我都会当然认的。诸位啊，这个东西说是一物即不中，谁认的啊？对不对？达摩祖师说：“你心了不可得，你去哪里认得你自己的本来面目啊？我有相应啊，那见性是相应的，气会也不是你看到什么了，不是看到光，不是看到什么了，不是看到三十二相啊。所以诸位，这个东西，如果你回答说当然认得，完了，可见你根本就不是境界啊。你说不认得也不对啊。所以你看，行思禅师真的是他的回答就像。”六祖大师一样，又问的反问他，反问这个西迁和尚：“你认得我吗？对不对？”他问他：“六祖大师认得你吗？”他不回答，他：“你认得我吗？”你看看这种回答，如果你不是开悟的人，你要怎么回答？你看看我西迁和尚怎么回答？他说：“是又怎能得是呢？是就是四心的分别的是。”四心的分别怎么能够识得你呢？怎么能够认识呢？这个东西唯有真心啊，顿悟本心你才晓得。你用六意识去识去认识，识怎么能够识呢？唯有顿悟啊！你看他回答的多圆满呐、啊，识没有办法认识我们的真心呢、啊。所以，我们真心，你六意识它是攀缘很多东西可以攀缘。所以，像我们现在的科学科技。可以用我们六意识攀岩到很深很深很高很高，我们现在发明这个六意识去攀岩出来的，但是他就是没有办法去攀岩真如本性，他攀不到真如本性。所以你看西迁和尚一答，是又怎么能够是呢？这六意识怎么能够攀岩到这个东西呢？这一答太圆满了。所以行思禅师就讲，哎呀，虽多嚼一灵竹啊， 我学生这么多，有你一个就行了，有你一个就好了，有一个就够了，印证他印证了，有你就够了，所以师资契合啊，为他印证，同时啊，传法给他，以心传心，传法给他。可是啊，他就一直待在那个地方，也就在江西省济州青年山待下来了。待下来，经过两年以后啊，行思禅师圆寂了。圆寂以后啊，啊，这个时候石头和尚啊，是43岁，43岁啊，然后他就从江西到了湖南。到了湖南南岳这个地方，住在南岳的南台寺啊，在南岳南台寺这个地方有一块石头，非常的平坦，而且很广大。西迁和尚啊，就在这个石台上盖了一个茅棚，结了一个烟，自己就在那里。在古时候啊，自己住烟，住在庵呐、啊，庵读着庵吧，啊。住在那个庵呢，自己住在茅棚，是要开悟才可以住啊。如果你自己没有开悟啊，你要到处去参啊，参都来不及啊。你住在茅棚不动了，表示我悟了，等待人家来参学，不动了。你跑来跑去，谁要跟你？没办法跟你学啊，没有办法跟你学啊。像现在啊，你要跟着一个师傅学，好难的、啊。他跑来跑去，你怎么学啊？对不对？好难的、啊。所以啊，只好书属古人呐、啊，对不对？拿了古人的书，我们印证啊，我们用功，书属古人。他就在那里自茅棚住下来，表示他可以当人的老师了啊，就在这个地方住下来啊。所以人家就一直叫做他石头和尚，就是这样子，因为他以石头平坦的石头上面结着庵，自己的住在那里，所以人家又叫他叫。石头和尚，所以我们本经就写南岳，他住在南岳的南台寺，在一个石头的台上干一个庵，所以又叫石头和尚，他的名字叫西迁和尚，所以你讲西迁和尚也是他，石头和尚也是他，石头西迁和尚也是他，对不对啊？